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官员4月19日表示，在驻美代表处努力促成之下，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讯会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参与。台美双方在会谈中就去年6月30日第11届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TIFA 会议举行以来，双边工作的进展交换意见。台美 TIFA 会议在特朗普时代暂停，暌违五年之后于去年6月重启，台美双方就供应链、贸易便捷化等十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全认为，前年底台湾宣布进一步放宽美猪与美牛进口规范，被美国视为重要贸易障碍的因素出现变化，是重启会议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更利用其他的两个平台使台美经贸关系升温。他对美国之音说，
川普时代跟台湾设立了一个 TIFA 外的另外一个对话机制，叫做经济繁荣伙伴对话。那当初就是拜登选上之后，大家都在担心说，诶，那个拜登政府会不会继续哈？然后拜登上任之后，很快也就召开了第二次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不仅如此啊，拜登政府又创造了第三个对话平台，它叫做英文叫 TTIC 啦，哈，就是2021，就去年12月宣布的。所以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创的一个新的对话架构。所以这是第一个迹象，其实拜登政府是有意要将那个台美的经贸往来升级的一个证据啦，哈。
李全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所公布的贸易政策议程，一开始即提出11个未来推动政策的重要经贸伙伴，而台湾名列其中，足以见得拜登政府正致力于维护并提升台美贸易关系。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具有建设性，比较少强调惩罚，而重视新关系的拓展，台美经贸的推展也可以从这个脉络观察，但是进行速度偏慢。他说，
从这个拜登2021年1月就任到现在也2022年4月了，其实这件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如预期中快，现在跟2021年的时候比，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度了。其实跟台湾有更自由的贸易架构，比如 TIFA， 其实对美国方面恐怕所得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但是呢，对台湾来讲，不只是经济，也有政治上的双重作用。美国如果跟台湾签订 TIFA 的话，那等于政治上是跟台湾的这个国家承认来讲，可以是更加的明显嘛。所以对台湾来讲，其实不只是自由贸易，也有国家地位的确认或者是强化。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他不需要去强化他的国家地位嘛，他需要是自由贸易，而且对美国来讲跟台湾的自由贸易其实不是这么重要。
张国成指出，台湾应该仔细盘点台美TIFA的进程为何未如预期的速度，如此才能调整往后提升台美经贸关系的方式。当被记者问及关于4月18日台美有关 TIFA 进展的会谈中是否触及美国即将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台湾经贸办的官员没有表示。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的势力范围，拜登在2021年10月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之后的几个月美方高官相继造访亚洲，已经与日韩澳和新加坡等 IPEF 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咨商。2022年2月11日白宫正式发布美国印太战略， IPEF 也被纳为落实区域繁荣目标的重要倡议之一。日经亚洲4月8日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可能最早于5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成立的目的被认为是制衡中国，这与台湾当局近年亲美抗中的政策主轴相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多次表示要积极争取参与该框架。美国众议院3月30日由200位跨党派众议员联署致函拜登政府，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对此， 戴琪3月3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仅表示尚在讨论中。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全认为，台湾不被邀请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因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已经有美国前任高官表示，台湾的加入将引起东盟等国家的担忧。他说，
就是这几个礼拜吧，那个智库 CSIS 公布了一个报告，也是在谈那个 IPF。那它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他们访问了很多东西的，以及南亚的伙伴，然后基本上他们谈就是说，他们理解这 IPF 是美国抗中的一个计划一部分。那这个 IPF 当然不会邀请中国，他们大概也可以理解。那只是说他们希望可以低调一点。不要那么就是类似敲锣打鼓说这是抗中，那台湾加入的话会让这个抗中的意味太浓，就会增加他们参加的一些担忧了。
李纯指出，东盟的一些分析质疑印太经济框架还缺乏具体的政策，也不确定是否能够有效的执行。美国为了减少推动该框架的变数，现阶段很有可能顺应各国的担忧而暂时不邀请台湾加入。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目前任何新的国际架构，只要有台湾可能加入的消息，许多成员国就担心被中国抵制，因此望而却步。他说，
因为中国现在是这个区域内最大的贸易体，所以每个国家都不会说想要跟中国在贸易上没有沟通，或者是没有争端需要解决，都有。台湾一进来，对不对？其他国家可能会顾虑中国的态度，对他们加入的意愿可能会有影响。美国当然不见得在乎中国，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多边架构，只剩下美国跟台湾两个成员，我相信他也觉得没有意义了。那既然大家都不想加入的平台，老实说，美国积极促成的这个意愿一定是相当低的。
张国成指出，美国与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协定，是世贸组织或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等国际经贸组织的重要成员，又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若是单独与美国对话，并不需要透过多边贸易框架执行。因此，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需求本来就不高，才会一直拖延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政策，让东盟国家质疑。在这个阶段，美国为了让台湾加入而影响其他国家加入的意愿之可能性非常的低。2021年6月30日，台美提法重启，中国外交部即重申一中原则，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今年4月18日，戴琪与邓正中的视讯会议引起各界纷纷议论，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空间，国际局势与美国盟邦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他说，
他对于这些既有的这个跟美国的贸易争端，他判断美国现在不见得会愿意跟中国有更多的旗舰跟冲突啊。所以对这些问题恐怕会暂时冷冻。第二个是中国可以利用跟俄罗斯跟印度之间的这种相对对乌俄战争的这种相比较接近的态度形成新的轴心。俄罗斯的行为给这些想要破坏现状或改变现状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最近巴基斯坦动作也很大，因为像土耳其现在在动，对不对？朝鲜也在动，大家全部这些想要改变现状的都在动了。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个接下来几个国家的大选恐怕都会有这个受到影响。像法国的大选，你看5月21日是澳洲大选，现任的莫里森民调都落后，对，所以如果莫里森如果下来了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如果工党上台对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足以抵消尹锡悦上台。
张国成认为，目前中国不会有很大的动作，他会坐等几个重要的国家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再找适当的时机出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表示，无论是否为经贸组织，中国对于台湾参加任何国际组织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反对。他说，
随着他的这个经济力量的 升级哈，其实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当然也就增加了。所以它对台湾不管参加 CPTP 或是 RCEP 或者是美国这个 IPF 好，它就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很明白的表示。所以其实真的关键对台湾的机会来说，真的关键是其他国家对他这样一个立场的回应。那现在看起来这几年我觉得情势对台湾有利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有比较多的国家虽然他知道中国反对，但是他还是愿意来启动一些对话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可能性。那像譬如说日本的态度就很明显，然后这个澳洲的态度，所以这个变成是在中国态度不变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台湾来说感觉上稍微有一些争取空间的一种情况。
李纯指出，印太经济框架并非传统的经贸组织，并没有规范仅限于成员国才有的权利或是义务，这也为台湾提供了相当弹性的空间。未来台湾以台美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定参与合作不无可能。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